小哥俩这会儿他就同意了，跟这黑道的大佬学习一切不应该学习的东西。所谓的黑道大佬不过是个贼呀，这个贼可非同一般，确实是有这么两下子，东西都是别人没有的，也就是说他现在所练这套那是下五门的功夫。这会儿都交代好了，安排明白了，于是乎到了晚上就睡觉了，也就是第二天早晨要多早有多早得起来习武者练习的是二五更的功夫，必须得有这种功夫，没有这种功夫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早早的你就得起，不起这是不行的。你起来之后看你辛苦还有你所付出的这一切，那么看这俩孩子是否能起来，这可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你要是起不来的话，那就证明你呀，是没这个苦心，没这个苦力，你用不了这种苦功，也就没法教你这武功了。所以这是考验两个人的时候。话说第二天早晨起来，也就是四点多钟吧，这样说通俗一点，您要按那时辰说，我这算了半天，您这还也反应半天，挺费劲的，所以咱就不按这时辰上说。四点多钟，小哥俩互相叫起床了，哥哥先起来的梁子认为这是自己的机会，把这机会把握好了，也就是哥俩翻身之时，再要学楚霸王背水一战退不了了。为什么说呢？因为没有家了，无家可归呀。你前进是生，后退是死，没有办法，你只好得往前走，不往前走不行。所以叫醒了阿勇自己的兄弟，两个人就来到了练武场。这儿之前咱做过交代，这儿有个练武的场，这练武场这儿呢，这练武场三合土砸的地，砸的很瓷实，就为练武啊砸了这么一场地，砸得很瓷实，非常瓷实。早早俩人到这儿了，也不敢练呢，之前在武馆学过，但是呢那些个功夫没有用，用师傅的话说那就是挨揍的把式，你要是不学你也可能背不住不挨揍，你学那个之后你就是挨揍了，就是挨打，只有这挨打的门，没有是打人的门。所以啊俩人没敢练，俩人跟这儿等着，等着师傅的到来吧，看师傅什么时候来。其实师傅早就到了，在房上坐着呢，看着他们俩什么时候到。当然他们俩还没来晚，来这时候啊刚好正是时候，师傅在房上看着，老于飞这儿高兴，心想这俩孩子行，有这劲头啊，能吃这苦，那好吧，我就下去了，姐今儿开始 我就正式的成为他们的师傅，教他们功夫。就看一塑身，哎呦，就跟个小鸭儿似的，轻功好。干他们这行呢，练的最主要的就是轻功，要没有轻功这可不成。你要轻功练得好呢，你这功夫就好，你没有轻功你功夫好不了。所以就看一塑身形这招啊，叫燕子三抄水，也叫三点水，接在房上啪一塑身，唰唰唰折了三下，轻轻的，就练武场这地界啊也小一点，人家呢也准一点，本儿站在俩人的后头了。两个人满以为师傅能站在自己的面前，没想到师傅没站在他们的面前，站在了他们的后头了。哎呦，盆往这一站，站住了。哟呵，看这意思真行，师傅是真有一套，师傅这个可真不是吹的，确实是了得之功。师傅站这儿瞅不瞅他们俩，俩人急忙回头，师傅，好孩子，挺好的嘛，来的是时候没晚，这就对了，要晚了师傅这儿可不高兴，知道吗？甭管怎么说，我们是哪行他也得用功的练，不好生的练那是不行的，从基本功练起吧。扎马，就告诉他扎马，这扎马是最基本的功了，就是开始了扎马。然后呢，然后也是扎马，就是扎马。这个扎马跟别人就不一样了，练了些日子之后，师傅告诉他们在腿根这儿拴石头，一块砖拴上，一个皮条带啊，搭这绳拴腿上，没敢高这细绳，高这个细绳不是吗，恐怕把这腿给勒坏喽。那自个儿徒弟自个儿能不心疼吗？再说了，你是练功，你这不是玩命啊，你这玩命你就拿那细绳一勒把腿勒折得了，你这是练功啊，拿一皮袋子是一勒，上头放块砖，两块砖，三块砖，四块砖，五块砖，这可难了，到五块砖干脆你挺不了多一会儿你就想坐下，你这是扎马蹲这儿呢，你练这是蹲的功夫，这功夫老难了，这是基本功啊，你非得把这功夫练好了师傅才能教你别的。这上午就练这个，见你天的练，练了一会儿你休息休息，练了一会儿你休息休息，反正你天天没事就扎马，光这扎马之功小的溜就练了半年呢，什么都不干，有吃有喝，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待腻歪了可以出去玩啊，可以去玩，让两个师哥带着你，不行讨厌，看见别人那口袋里钱掉了你都不行捡，别惹麻烦。还是这一句话，我们是做这行的，但是现在不需要你做，现在你想要做也不成，那是坚决不成，你必须得到你有了身份，有了地位，有了能耐，那时候你才能做这行，这是死规矩，不行改变的规矩，改了就不成，那得听师傅话。偶尔啊，跟师兄弟就出去了，出去上卡拉 OK 呗，那时候没有卡拉 OK， 有什么？有妓院呐，妓院分多少种，有的那妓院是浑的，有的是清的，清妓院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有很多陪你喝酒陪你吃饭，就跟现在这个夜总会那小姐似的，哎，陪你吃喝陪你玩，你要是说
打打牌，聊聊天，弹弹琵琶，这都行。你真想办点真事儿，那你得出多的价钱呢？那可不是那魂妓院，那进门就是说办这个事儿来的，你拿多少钱你就做多大事儿。这两个孩子呢也就跟着玩，现在也成大人了，也19岁了，这也不是小孩了，十八大九的了，也是这儿啊什么都懂了。玩呢他俩要比那哥俩玩的好，你说这李德伦也好，猛子也好，都不如他们俩。因为什么？这俩人年轻啊，学什么东西也快，学唱歌也快，学唱戏也快，昆曲什么都能哼了两句，玩的非常潇洒，玩的非常的有意思。但是这也没少了这个练功，你这练功这会你要不好好练那绝对不行，这是第一。到了半年后，那就不单单是扎马了，干什么呢？撕腿。什么叫撕腿？就把你这腿功溜出来。你腿你能踢过头顶不行，你得能拿起滔天凳，就是一个腿往这一站，一个腿能在这耳边立起来，这才成呢。把这腿功得溜出来，腿功溜出来，软功也自然出来了。那弯腰就不用说了，弯腰是最主要的。可这里边呢得说这老东西快手于飞下药了。在他们喝茶的里边啊，吃饭的里边都有这种药，软骨散，让他们呢就把这功夫练成。他倒不是安的好心，而这软骨散这东西你用好了行，用不好这人就废了。你得用的适中，也许对他有好处。你烧多一点烧少一点都不行，少一点没有效果，你要多了这人废了。再一个还得是这人这个岁数和这身体啊素质适不适合这个东西，这都是很主要的，你这不主要都不成啊。所以说这小子胆儿够大的，反正又不是他儿子，叫徒弟不假，徒弟是用来霍霍的，在他这儿可不是拿徒弟当好徒弟，是用来霍霍的。为什么说霍霍的呢？那您想啊，他用徒弟去给他偷东西不霍霍徒弟吗？用徒弟去给他盗窃不是霍霍徒弟吗？就是不想让徒弟好啊，徒弟好了这怎么能成啊？不让徒弟好，尽量的让徒弟给他帮忙，给他帮忙就是偷就是抢就是盗，那不是霍霍徒弟吗？所以他的完整的说就是徒弟是我用来霍霍。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两个人呢服用这个软骨散还真没出任何问题，并且呀哎呦这身量还轻了，也觉得还挺舒服的啊。不知道是师父给暗中下了药了，还以为自己搁这儿是练功练成了，反正是感觉现在身体非常的轻盈，等到有一天也能像师父一样飞檐走壁，穿高蹦矮，非常快就能上了房，一转身就能下得来，跟小燕儿似的练成了这样就妥了。所以认真练，再过一个多月让他们跑山。什么叫跑山？这跑山这功夫练之前师父先给他们开了一个小会儿，明天咱们练习跑山了。可以说你大师跟二师哥跑山都没跑出来，给你们俩好生的把这山跑出来。俩人没敢问呢，说师父什么是跑山呢？怎么跑这山呢？没敢问这个，怎么安排你就怎么练，让你怎么练你就怎么练。两个人这等着，师父告诉明天早上早早来，两个人早早来先练别的。师父来俩人没看着，师父弹出一声
哎呀，打招呼，
咳嗽两声。
哎呦，师傅
啊，
您怎么了？
没事儿。师傅心想，我不咳嗽两声，你们知道吗？今天练跑山了，
很重要的就是跑山。
是师傅，我们知道跑山很重要。
看着，这是什么？
看师傅拿两个小布袋儿，
这是沙袋。
这个小沙袋绑在你的小腿上，一个腿一个，
绑上之后带着这沙袋跑山，起步就是高的，
等到跑到一定程度呢，再换
这小布袋，把这小布袋换了，再多搁些沙子，明白吗？
是，明白。答应答应的挺好，
可是两个孩子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沉，
满以为这东西能沉到什么地儿？
这头就两小太子，这一点沙子，他哪知道这东西搁到腿上就了不得了，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带得动的。师父亲自把这小沙袋子给两个徒弟缠到这腿上，然后带着徒弟跑。
这个师父做的很对，之前说了不让你大师哥教你，我亲自教，就恐怕你大师哥教不出来。
万一教不出来呢？所以我亲自带你们，亲自教你们，带着他们两个跑。你看这老头岁数大了，你们俩不一定能跑过，奔后山就下去。
早已就找好的路径，这早安排好了。起步从哪儿到哪儿，最后从哪儿到哪儿，这一切都安排得。
所以这儿带着这两个徒弟开始跑。开始的时候呢，俩人还真能跟上，也咬着牙挺着，
确实也很累，没办法，
咬牙挺着吧，跟着跑。哎呦，一点一点跑，后来真跟不上，这腿就跟折了似的，怎么这么沉呢？这哪是一个小沙袋子，这好像啊两块大石头拴到这腿上了。你这会儿怎么跑怎么累，真是没跑到终点。两个人坐着喘上，
师傅真的跑不动了，师傅真的跑不动了。
不是说你们俩能行吗？之前不是问了你们俩了吗？你们俩说你们俩能跑得动，现在又跑不动了。好，跑不动就跑不动了，我们先回去。这个不是一天的功夫，一天能跑出来吗？啊，那没事就得练。哎，两人回去了，回去了边走，阿良边跟这大勇商量，
勇子哥，这个太难了，
但是师傅这招肯定好用，肯定能把我们教出来。之前我们在武馆哪会这些东西，带这沙袋要是跑出来练出功夫来，沙袋一扔，你再跑得跑多快，那势必脚不沾地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草上飞的功夫。这功夫还了得吗？
是啊哥，看来师傅真给咱东西，但是咱们俩得好好学。
那你是放心了，我自然要好好学了，我肯定要好好学了，我必须得好好学了。
你别说那么多，我跟你说的意思不在这儿。
在哪儿啊？
咱们俩这袋子不宅，
回去吃饭也带着，睡觉不带着，早上起来就给他拴上，走道也带着，这样我们能学得快一点。得认吃苦啊，
你要是不认吃苦，这可不成啊。你说是不是？
好，
好，两人定妥了，
就不宅这个小袋子了。
这小沙袋不宅，回来了。师傅问：“你们怎么不宅呀？”我们想带着，这样明天再跑的时候就能方便一点，也能出点功夫。
想的倒是挺好的，
就是怕坚持不住。这要是能坚持住了，这倒是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能快速进步的一个途径。
那好，就带着吧。
师傅说是说呀，但是师傅心里挺高兴，就这样人学成了，那就得像我似的，看这孩子三岁看得老啊。打这孩子到我这儿来时候一学，我就知道他要比李德伦猛啊，强得多，认学啊。你现在让那两个人学也学不了了，光知道享受了，因为他有了能耐，能偷能抢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也不可能再付那么多辛苦了。他认为他成了，所以呢教这两个孩子。哎呦，这俩孩子再成了，我养老就没问题了。这小子是纯有私心，要说于飞这人论坏，他真是天下顶级坏，这人可太坏了，不是一般的坏。他任何让这俩孩子累废了累残了，也得把功夫学成。自个儿还老说，说什么呢？严师才能出高徒，没有严师你怎么出高徒啊？这俩孩子也真认真的练，这俩人解这儿开始就不解这沙袋子了，那就得逐步的练功了。你不光能练基本功，现在就是说扎马这个事儿已经扎的不错了，撕腿已经撕开了。都练跑山了，就基本功夫得练了，拳法脚法都练散手之功，缩小绵软巧，练这个，因为他是偷啊，必须得练小动作小范围这些个东西。教给这俩孩子脚底下的功夫也是如此，可是两个孩子阿良方清良阿勇肖的勇始终就没把这袋子摘下来，带着这小沙袋子跟这儿练，那要比别人付辛苦付的多的多呀，可不是闹着玩啊，可太累了，累呀练，那是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该玩的时候玩，该练的时候往死了练，自个儿给自个儿就加码。老师说一会儿太阳烧落山你们就回去吧，不用练了，不一定要到黑了才回去。你说他又有这精神头，要有这劲头，学好的话得出息到什么样，用到学习上，用到武功上，都能成为一个好样。可是就是误入歧途走的这一条道上来，就认错人了，认识了这么一个人，没想到能出这么大的事儿。俩孩子是认认真真的跑着山练着功，说这跑山之功练的加着马，起初的时候跑一半，后来全程都能跑下来了，并且全程也能跟上师傅了。你说能跟上师傅，他带着沙袋子，是他年轻，师傅岁数大，但是也不错呀。能跟上师傅还了得吗？带着沙袋子，后来师傅又给换沙袋，换重一点的，重多少？重不多，但是也很沉了。这就跟那举重似的，就差那么一两，你也举不起来呀。那是身体极限呢。超了这极限你就不行了。
天天这么练，俩孩子就觉得自己现在行，就觉得自己了不得。这一天师傅早早的来了，看俩孩子这儿练功呢。早晨起来，师傅告诉你们俩好好练，从今天开始教你们壁虎离墙。